早晨好，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选自路加福音四章31到37节。在这短短7节经文里，我们将学习到我们的主，即便在他地上事工的初期，就有唯有属于神的权柄和能力。大约在4周前。我讲了一篇道，叫《耶稣在拿撒勒受到的对待》。根据今天的经文前面一段经文所讲的，即《路加福音》4章14到30节，明白耶稣在拿撒勒受到的对待，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今天的信息。简而言之，一开始，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受到欢迎，因为他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结合了四本福音书的记录，他在回加利利前已经去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他的名声是他伟大的教导和讲道，以及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的结果。作为一个家乡，拿撒勒人，可以说他让拿撒勒也出了名。在安息日，主照常去了犹太会堂。并根据以赛亚书58章和61章讲道，他的教导给拿撒勒会堂的会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信息是讲述关于从他的事工中获益的五种人。这五种人是贫穷的、伤心的、被掳、瞎眼和受压制的人。他带着权柄、能力和真理讲道，他们对他的言语、谈吐和逻辑感到稀奇。他的恩言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被他对神和圣经的深入了解所吸引。没有人能讲到像他一样。然而，他们对主的钦佩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他们变得愤世嫉俗，他们拒绝了主。主知道这一点，他明白他的想法，并在路加福音23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后面。主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会众想要主证明他自己，主不应他们的要求，而是引用旧约时期神对待两个外邦人的例子，即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国的将军乃曼。这两个例子让他们感到羞辱。引起了愤怒和怨恨，主所要的是会众去信靠他，就像他说的两个例子一样。然而，他们愚蒙昧无知，心里刚硬，不接受他的信息。他们设想的是一个不同的弥赛亚，可以将他们从罗马占领中解放出来。他们无法理解。这段后面一段话是 J.C. Ryle 引用 J.C. Ryle 的话，他们无法理解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他的胜利不是战胜世上的敌人，而是胜过罪恶，他的救赎不是救人脱离罗马的权势，而是脱离魔鬼和世界的权势。另外一点，拿撒勒人不接受他的信息。是因为讲道的人，主耶稣是一个当地人，从小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熟悉他的面貌、外表、声音，他的家庭关系和性格，这是一个因熟悉而产生轻视的例子。他们很生气，要将他赶出会堂，意图将他推到城外的悬崖上杀害他。在路加福音4章30节，我们看到主逃脱了。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无论发生了什么，主耶稣最终设法逃脱，安然无恙。在下一节中，我们发现他去了哪里。路加福音4:31说，他下到加百农，一个加利利的城。他的目的地是加百农，他没有因害怕敌人而受到束缚，也没有躲藏起来，而是继续传福音。加百农被描述为一座城，实际上是一个小镇，位于被称为加利利海这个湖的西北岸，距离约旦河路此湖以南3公里处。路加描述主下到加百农，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拿撒勒在海拔370米以上，而加百农在海平面以下约210米，因此主从在高处的拿撒勒下到了在低处的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繁荣的渔镇，人口多样化，与拿撒勒比，因它靠近底加波利的东南面，底加波利是一个石城区，以其东边的菲利普士地治区。有趣的是，在马太福音9:1中，加百农后来被描述为主自己的城。结合四福音书，我们发现主离开拿撒勒后，在他到达加百农时，他没有直接前往犹太会堂。事实上，他走过加利利海边，从那里他招了西门，后来被称为彼得、安德烈、他的兄弟和雅各，还有西比泰的儿子约翰。主在加百农会堂受到的对待与在拿撒勒时相反。在拿撒勒，他被拒绝；在加百农会堂里的人接受他。虽然被接受了，但他受到来自污鬼的强烈对抗，这污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关于这篇信息，我要讲以下3大点。第一点，主耶稣行教导的权柄和能力。第二点，主耶稣对污鬼的权柄和能力。第三点，学到的功课。让我们从第一大点开始，主耶稣行教导的权柄和能力。路加福音4:31-32，让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主耶稣有安息日去会堂的习惯。在加百农，路加说主耶稣去了会堂，并且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在相应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1:21中读到，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马可透露，主并不是孤身一人，英文圣经中的主语是复数，马可说他们进入了加百农的犹太会堂，这意味着主实际上与他新招的门徒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早先在加利利海边遇到的人一起去的。根据路加的说法，主不只是在一个安息日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而是好几个安息日。英文翻译中的安息日是复数。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给了我们更多的洞见。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说，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第十七节接着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此主他在到达加百农后，在招四个门徒之前，每个安息日都在犹太会堂里教训人。有趣的是，主属于犹大支派，因此不是祭司利未人，也不是会堂的官或主持，但他常常愿意教导犹太人。加百农会堂的会众接受他的教导，与他家乡的拿撒勒的会堂里的人是多么不同。在拿撒勒犹太会堂，主仅仅在一个安息日行教导，就被他们赶出去了。在加百农会堂聚集了许多类型的人，这包括了商人、工人、工匠，当然还有渔民以及其家人。当他们参与敬拜的程序，其中包括唱诗篇、背诵诗马篇。诗马篇是犹太教徒申诉对神笃信的祷词，接着朗诵十八个祝福及祷告文，读经并阅读一部分先知书及旧约预言书哈夫塔拉。他们热烈地期待着主的讲道，至少在这里敬拜以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亚伦祝福结束。相比之下，在拿撒勒犹太会堂里，在亚伦的祝福之前，主被赶出去了。加百农会众意识到这个拿撒勒人是整个加利利的名人，他们出席这座犹太会堂并听他的讲道，一定不会令人失望。路加透露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翻译为稀奇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带有震惊的意思，正如 A.T. Robertson 所说，会众为主耶稣强大而有说服力的讲道感到稀奇。换句话说，这座犹太会堂的人们感到震惊，他们非常的震惊，好像被霹雳击中了他们的灵魂。为什么这个加百农会堂人很稀奇他的教训？这是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马太福音中一章二十二节有一个相应的经文，这里说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就是主耶稣教导的情形，他带着权柄和能力。一个人可以拥有权柄而没有能力，相反的，一个人也可以拥有能力而没有权柄。什么是权柄呢？一个词典将其定为做决定、裁决，或者以其其他解决问题或争议的权利，管辖权、控制、指挥或决定的权利。例如，立宪君主有权，但没有能力，他根据书面或非书面的宪法行使权利。就像英国女王一样。那什么是能力呢？它被定义为做事或行动的能力，做某事的能力。例如，武装强盗有能力但没有权柄。绝对的君主制，独裁者或警察是既有权柄又有能力。在主的情况里，他在教导中带有权柄和能力。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讲道带着权柄和能力，他以独特的方式教导，他温柔的话语和教导，他的恩典和他的魅力 都使智慧众着迷 和兴奋。慧众是他权柄、能力和真理的见证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甚至在他前面的许多传道人，他也绝不像文士那样。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讲道时没有权柄和能力，他们限制在引经据典，他们喜欢引用权威。但是主耶稣没有引用任何其他的权威、圣经学者或解经家的话。为什么？为了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主的教导感到稀奇、着迷和震惊，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世纪，并思考那个时代人们习惯的讲道方式。新约的一位学者查尔斯·夸尔斯解释说，一世纪的犹太教师在他们的教导中引用他们的拉比前辈的权威。耶路撒冷塔木德注解者拉比希勒尔整日都在谈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他的追随者在他引用他的前任的权威之前不能接受他的教导。 R.K. Hughes 也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例子，他说他们的老师大多是法利赛人，都受到引号的束缚，他们喜欢引用权威的话。例如有人证明他生命中从来有拉比证明他生命中从来没有说过他老师从他老师那里没有听到的事情，他从未在他的生命中说了一些他老师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因此他们的教学是一系列的参考文献。比如他们讲到就说谁谁谁说谁谁谁说，这是二手神学，令人费解，无趣且没有分量。相比之下，除了引用圣经之外，主没有借助其他解经家或学者的话。毕竟主是真正的作者，他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的理解。他的风格是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4章4节、6章7节、10节、11章10节、21章13节、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都有这样的例子。其次是经上说，路加福音4章12节里。第三，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可以在马太福音5章21节、22节、27节和28节中看到。他传讲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关于神的话，他对律法和先知的讲解是清楚而简单的，正如所有真正的传道人一样。主的讲道不仅具有权柄和能力，而且完美、敏锐、有说服力，并且通俗易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首先，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路加福音3章21、22节记载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如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其次，路加福音4章1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第三，当他在拿撒勒的会堂讲道时，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意味着圣灵与主同在。加百农会众被他的讲道所感染，他们感到震惊、错愕，被深深的打动和受创。主以权柄、能力、清晰并坚定的传讲神的话语。传教士艾米·考麦克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被神的话打动，你可能从未听过神的话。我们应该祈求神的话打动我们，我们应该祈求神的话使我们认罪， 如果传讲神的话令我们受创并感到失望，我们要感谢神，而不是去质疑、批评或恐吓讲道的人，除非这个信息在教育上有错。请注意，主挑战并对抗邪恶势力，他凡是依靠神的圣言的权柄和能力。他早些时候在旷野中胜过了撒旦，他所做的就是引用神的话。事实上，他整个事工都是建基在神的话上。主耶稣的榜样对今天的教会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教会要表现出任何的权柄，那必须以神的道为中心，必须靠着圣经的权威去教导。使徒保罗是这么吩咐一个年轻的牧师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吩咐也适用于我们，我们必须常常学习神的话，去了解神的教导。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学习神的话，我们将如何辨别错误的教导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保罗还这么告诉提摩太，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对提摩太以及我们来说，我们必须传讲神的道，并且要专心。真正的神的教会必须以神的话为基础，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和能力。我们不能让经验和感情控制教会，而教义被放在教梯的层面上。教义非常的重要，没有教义，没有神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没有权柄。主耶稣在教导圣经方面有权柄和能力，他也有权柄和能力胜过邪恶。现在让我们考虑下面一点，主耶稣对污鬼的权柄和能力。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拉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在加百农会众被主带着权柄和能力的讲道所吸引时，出现了一个反对派，主受到了挑战。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拉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会众中有一个人引起的轰动，他被污鬼的精气附着，这种污鬼的精气并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身体。这个被污鬼的精气附着的人是怎样设法进入犹太会堂呢？他可能有清醒的间隔，否则他不会被允许进入这个犹太会堂进行参加敬拜。他无法忍受主的存在，并且他的教导，这个不洁、邪恶、无可挽回的污鬼，通过这个人大声喊叫，打破了会堂的沉默。 四章三十四节说，哎，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被污鬼附着的人喊道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前面说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而在这里的污鬼为什么是复数的我们？通过使用我们这个词，这意味着这污鬼是以别人的名义发言，它即代表其他的魔鬼。十九世纪的长老会牧师阿尔伯特·巴恩斯是这样说的，他们在邪恶的工作中联盟一体，而且这个污鬼知道，如果他受到惩罚，其他污鬼也有同样的命运。当污鬼喊叫，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意味着这个污鬼对主非常不满。他问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是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不要干涉我们或放过我们。这个污鬼夸夸其词，希望主能离开。污鬼又说，你来灭我们吗？这是一只出于警觉和恐惧的本能和挑衅的喊叫。污鬼知道主耶稣将来会有一天毁灭或定罪他们，但是这一次他认为也许就是那一天了。最后他喊道，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巫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是在求主的恩惠吗？不，巫鬼没有试图向主求恩惠，相反的，他试图将主置于他的权力之下。在那个时候，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相信通过完全知道对方的名字，这将控制这个人。通过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巫鬼试图制服主耶稣。这个巫鬼试图制服神的儿子，这个太荒谬了。这个巫鬼非常的不明智，通过喊叫，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巫鬼也向会众宣告了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真实身份，为什么巫鬼会喊出这些话呢？这令我很费解，为什么这个巫鬼宣告真相？这是因为主清洁无罪，他是神的独生子，与父相同等，并且他受膏做弥赛亚，弥赛亚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从这次经历来看，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预备。每当传道或教导中带主耶稣的权柄时，我们要预备来自巫鬼的暴力反对，他们附在人身上统治。对于那些参与神福音工作的人来说，当基督被高举时，他们要预备经历这种暴力对抗。那些反对色情、同性婚姻、不道德和恶劣行径、堕胎、卖淫对抗其他不道德的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遇到这种超自然和魔鬼的反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他们，任何反对不道德或任何关于主耶稣的言论都会受到人的歧视和破坏。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来挑战主，这并且引起会众中的一些人的不适、困惑和焦虑。对于那些在东方观看异教 宗教仪式和葬礼游行的人来说，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也经历过这种不安和邪恶的存在感。这个犹太会堂可能处于荣末，由于犹太会堂属于加百农犹太会堂，位于加利利海附近，信众也有可能听到海浪的声音。他们看着主，看他将如何应对拥堵的海浪，然后他们看这个人，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但在这种的恐吓中，主惊人的平静，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没有信心。事实上，他散发的权柄、力量和信心，与当时的赶鬼人不同，他们参与复杂的仪式，背诵咒语和使用各种蜡烛、熏香、水油等等。主没有使用任何花招，他没有说任何神奇的咒语，主所做的就是转向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路加福音4:35，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怕。无论乌鬼说了什么，主并不害怕或受恐吓，他只是责备并坚定地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主没有责备这个人，而是责备乌鬼，他这话是对乌鬼说的。当主说不要作声时，意思是安静或克制自己。这些话，就只是这些话，乌鬼便受到了捆绑，然后主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他要乌鬼从这人身上出来，这就是主所做，他责备并要乌鬼出来。没有花哨的仪式或行动。艾伯特巴恩斯说，这是耶稣能力的一个标志性证明，能够用一句话使乌鬼不作声，并且迫使乌鬼离开一个他很喜欢折磨的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路加福音4:35后半段说，乌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这乌鬼乖乖的出来的，但是粗暴的将那个人摔倒在众人中间。会众可能想这个人是否会受伤或者死，然而被缚的人没有受伤，他安然无恙，没有受伤的迹象。这个以前被乌鬼所缚的人，现在鬼从他身上被赶出去了。会众的反应是什么呢？路加福音4:36，众人都惊奇，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了。看到乌鬼从那人身上被赶出来，并且还活着，众人都惊讶。赶鬼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有带着权柄和能力非同一般的教导，有这种赶鬼的权柄和能力。的确，主耶稣他有权柄和能力。主的权柄和能力来自于他是神的圣者，这是乌鬼宣布和供认的。他的权柄和能力也是他在旷野胜过撒旦的结果。记住在路加福音4:1-13，就像主的话语在旷野中摧毁撒旦的计谋一样，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这里。只要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就足以将乌鬼从这人身上赶出去的。主的话有权柄和能力。那今天如何呢？战胜撒旦更要借主的权柄和能力。哥罗西书2:13-15说，你们从前在，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二章 13-15节。这段经文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另一个翻译的更详细的版本是这么说的，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罪恶本性中，但现在上帝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撤销了指控我们违背律法的罪状，将他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打败了一切在灵界执政掌权的邪恶势力，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公开羞辱他们。这个是引用现代版圣经的翻译。主击败了撒旦和污鬼，这么做他解除了敌人的武装，敌人的目标已被封锁，主的权柄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和能力得到了确立。神的话一直是主的权柄和能力所在。请注意，主有权柄和能力在教导上。马太福音7:29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有权柄和能力赶鬼，4:34-35，我们刚学到的这一段说明这一点。接着他有权柄和能力医治，12:15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他有权柄和能力赦罪，9:6说，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主耶稣有权柄和能力行审判，5:27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主有权柄和能力赐永生，10:28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最后他有权柄和能力授权，28:18-20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因此了解主耶稣在教导和赶鬼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可以从4:31-37中学到什么教训呢？知道了主耶稣在教导和赶鬼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学到什么教训呢？首先是关于主耶稣。根据4:32讲，当主讲道时，那加百农犹太会堂的会众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马可福音的1:22中也讲到，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根据一位解经家说，在基督诞生前几百年，拉比们已经宣布，当以色列的弥赛亚来时，他会像犹太 历史中的其他人一样说话和教导。在加百农和拉撒勒的犹太会堂里都应验了这一点。主耶稣有教导和传道的权柄和能力，因为他是圣经的作者。如果他是作者，那么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所写的内容如何正确的解说以及清楚的理解其意义。没有人可以比主自己做得更好。如果他是圣经的作者，那么他就是神。还有谁可以写神的书呢？唯有神。在旧约和新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他，因此圣经是主耶稣的自传。因此我们永远不要怀疑圣经中所写的，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在原始语言中对圣经的神圣口头和全体的启示，并且它是无误无错谬的，以及作为神的话在信仰和生命中最高和最终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主在讲道的至大全能，我们还要承认主对巫鬼及撒旦的权柄和能力。所以第二是关于巫鬼。撒旦和他的魔鬼屈服神的命令，除非神允许，否则他们不能做什么。可以参阅约伯记一章到二章，神为这些邪灵设定的界限使他们无法越过。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打破了撒旦对死亡的权势，他责备巫鬼，他们就要从所附的人身上出来。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撒旦给人们带来所有灵魂毁灭的真正解药和补救。在主耶稣里，我们现在不惧怕撒旦和魔鬼，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辱骂或威胁他们。在犹大书信中，即使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记录在犹大书一章九节。我们不要害怕撒旦和他的魔鬼，那我们仍然要尊重他们。我们得知巫鬼认识主，雅各书二章十一节中说魔鬼也相信，他们知道他们的创造主和将他们赶出天堂的那一位。撒旦和魔鬼知道神的话，当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认识甚至不认主耶稣时，他们认识主，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圣者。然而巫鬼对主耶稣的认识不能使他得救，也不是伴随着爱心、盼望和信心。这仅仅相信基督教的事实和教义永远不会拯救我们的灵魂。这种相信并不比魔鬼的更好，他们都相信并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他们相信有一天基督会审判这个世界，将他们抛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但有些人怀疑地狱的现实和永恒的刑罚，除了在任性的人心中，这种怀疑毫无地位。邪灵也信神，然而他们却败在神的手下。第三点是关于我们知道并相信主耶稣是神，对吧？然而对神和他的儿子及他的话语有不圣洁的认识是危险的。我们可能知道神的事并对真理毫不怀疑， 可能我们的脑海里刻有经文，我们可以理性的谈论教义，我们甚至可以教导和讲道。然而，如果神的话对我们的心灵、意志和良心从来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们的相信可能不比魔鬼好。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是发自内心的，也有知识。这意味着我们对神和他话语的认识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好果子。我们一方面对耶稣的信心，和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生活都必须是同步的。就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听了这句话许多次，生命却没有改变。因此宣告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一回事，而另一回事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撒旦和他的魔鬼可以说前者，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我们必须能说出后者，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的主。因此我们思想一下 J.C. Ryle 所说的，没有信仰我们比魔鬼更糟糕，只有头脑的信仰我们就等同于魔鬼，有改变生命的信仰我们就与魔鬼不同。因此借着主耶稣我们有盼望，即便我们是最糟糕的人。任何人都有极大的盼望，即使他拥有最刚硬骄傲的心，因为主可以使他摆脱捆绑和邪恶。如果那个人认罪悔改，邀请主进入他的心中，并服从神的话和主耶稣的权柄，他就必得救。他将被主的能力医治。没有比我们主和神有更大的能力。在他被家乡人拒绝之后，主耶稣来到了加百农。在他三年的传道事工中，他一直守着他的习惯，在安息日参加犹太会堂的敬拜，并在那里传讲道。会堂里的人因主的教导和讲道感到稀奇，因为他的教导带着权柄和能力。在这个犹太会堂中，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主责备污鬼，并命令他离开这个人。污鬼离开了这个人，并且没有害他。在这里显示了主对污鬼的权柄和能力。主耶稣在教导和讲神的话语，以及对黑暗的权势有权柄和能力。只有神才能拥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因此主自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由此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可以比任何传道人更好的教导传讲神的话语，因为他是圣经的作者，并且知道如何清楚和完美的解释圣经。撒旦和他的魔鬼相信，但他们的信心不能使他们得救，没有带着信心、盼望和爱心。至于我们，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对主耶稣有发自内心的相信和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对神和他话语的认识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好果子。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是否结出好果子？我们作为真正的信徒，我们是否在生命中结好果子？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你的爱子主耶稣感谢你，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使我们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通过这个信息，我们祷告，我们将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并且我们对你有知识上和发自内心的认识。在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之后，帮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并致力行出你的道，愿意在被呼召时服侍你。我们是奉你爱子的名祷告，阿们。